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大乘不共法章的禅波罗蜜啊。那这个部分我不晓得大家回去有没有时间稍微看一下导师的内容啊。如果光是看这里的话，其实也可以了解啊，应顺导师他对于就是修禅定的一些内涵啊，一些很重要的观念，乃至一些必须会遇到的经验呢，几乎啊他都有点出来啊，所以觉得说导师对这一方面哦也是非常有经验。那我们在学习的，在听闻佛法的过程里面，有时候我们某个环境啊，或者是某个地点哈，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有这样子的机缘可以自由发挥，或者是说，你想就是学习操作啊，或者是练习这个部分呢，就有这样子的因缘，有时也要看大环境啊，所以。如果大家真的在禅修这一方面很有兴趣的话哈，我们这里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时间啊，一一来教导大家。如果大家知道哪里有禅期或者佛期哈，希望大家可以抽空去练习。那这些理论呢，这些知见呢，会对你产生非常正面的一种效用啊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希望我们要先有个心理的建设哈，所以我们有时上课没有时间让大家练习哈，希望大家心里面不要很难过啊，因为我计算一下我们的时数啊，下个学期比较长，上课的时间还比较长一点啊，刚好我们礼拜五没有什么碰什么假期。所以下个学期的话，我是希望都能把后面很重要的部分哈，都能够上完，那解释清楚一点哈。所以我几乎都没有放假啊，只有放一次啊，刚好遇到我们学校的学院的论文发表哈，其他我都不听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到禅波罗蜜的内容，大家先看一下，就是225。讲义的225哈，导师在禅波罗蜜这个地方，基本上，导师运用参考蛮多广论的奢摩他品的内容哈，还有瑜伽师地论的内容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导师225这个部分呢，导师在禅波罗蜜用两三种方便哈来介绍怎么禅修啊，那禅修的次第如何？那225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导师提到修八段行啊，对治五种过失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上到第二个啊，第一个懈怠已经上完了哈，那现在上第二个就是五种过失，就是妄胜言啊。那我们八段行就是用正念来修治啊。上个礼拜我们是上到230啊，讲义的230。那妄胜言为什么说妄胜言？妄胜言，胜言当然就是佛世尊哈，最主要形容的就是佛世尊。那佛陀的胜言，胜言量，我们一般学佛的人，尤其是我们今生或者是现在呢这把年纪哈，在接触到这种佛法的话呢，有时候。我们听了很多很多遍齁啊，暂停一阵子，然后回来再听，都会觉得很新鲜。就是因为我们对这种圣言齁啊，就证明我们过去啊几乎没有在熏习。几乎没有在熏习这个部分啊。我们熏习的都是另外的知识，你知道吗？另外的一些道理。那这一个佛法修持的内容呢，比较少接触的话，那我们真的是听了隔一两个礼拜全部都忘光了。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常常熏习，所以经论上说多闻就是有这样子的含义啦。 那假如今生我们不多闻的话呢，下辈子还是很新鲜的。讲到三生共法还是没有听过这样啊，嗯，这个就是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了哈。那旺盛言，我们讲到230这个部分，导师是跟我们介绍圣言在对于禅定的内容来说，导师介绍大圣比较通用的两种法门哈，就是念佛法门还有数息观啊。那这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法门，那导师是介绍最通用的，就是最普及化的两种法门啊。那这个就是别相啊，那个别墅那个圆镜哈，所圆镜。第一个是介绍念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，修止用意念啊，就是我们修学念佛法门呢，纵使我们是不管你是称名念佛还是观相念佛都好，那大家都会了知，就是假如不用心来修的话呢，你只是用口或者用眼睛来修的话啊，眼睛来看佛像的话，那这个还不算是真正能够摄心入定的方法啊。所以导师在内上哈第二项哈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，导师就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这个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一般散心的称名念佛也还是重在意念，那更何况要圆佛像而修定啊。所以起初的时候，我们在审查佛像好的时候呢，那不要因为说佛像很难现起，那就没有信心啊。那当然的，我就说我们在熏习不好的五欲五盖呢，这个不用佛陀讲，或者是不用别人教，这个我们自己从小到大都会啊。所以那一种五欲五盖的那一种熏染啊，非常的深刻，非常的坚定。那对于佛法的圣言啊，你看这里所讲的念佛法门也好，我们虽然看了这个佛像看了一个小时，还是我们看了这尊啊菩萨像看了一个小时，我们闭起眼睛来，稍微有一个影像哦，稍微有一点点影像，但是隔天你睡起来过后哈，那个影像就没了。你要再想起那尊佛像，你要再去看一遍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？不容易取相哈。所以这里导师就跟我们说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取相不到哈，不要觉得很难过了啊，就是要慢慢来啊。那但是呢，导师说不要把佛像就放在你的眼前啊，就是一直用眼睛这样张着来看这个佛像来修定。他说你用眼视的话哈，用眼睛这样子眼根来看的话呢，是永远没有办法入定的，就是你不可以张开眼睛这样子看啊，你一定要看了过后呢，然后在你的座位上呢，把眼睛闭起来，用你的意念啊，把这个佛像浮现出来，那个的修法才是入定方法，想了解吗？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画线的地方，修止成定是定中的意识哈，不是属于前五识哈，所以如果眼视取色相而修，就是心由外门转。什么叫外门呢？就是我们身体的外面啊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个就是属于外门，有没有？长在外面的啦。那我们的意念呢，是在心里面的，所以那个是属于内门。那我们这种眼门都属于外门啊，这是怎么也不能够入定的啊。要到息念所缘相是向内摄心。那由于意念所安立的影像，所以止观是由于意识所安立的影像，所以止观的所缘相呢，也叫做影像。影像就有点像是我们在想念，比如说大家很简单，比如说我们想念父母，比如说很久没有见到父母，很想念他，那个影像会出来。那观佛像也是这样，那个影像会出来。好，所以待会还会提到哈，就是你念哪一尊佛，那就有什么影像出来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要说我现在是本来是要想妈妈的，但是怎么想都想不到，突然想到我的仇人去了啊，那这个就是跟你所缘的方向哈不对了哈。 那当然为什么说向内摄心哈，这个是修定的一个方法哈，就是假如我们心在外门转的话呢，就像一般我们所讲的心外求法哈，这个就有问题的了啊。好，第三，凡是修定呢，都是意识所安立的影像相而使它安住啊。那不但念佛也是，不只是念佛是这样哈，其他法门也相同。所以有些修定呢，略得安定啊，前五世相续等流。略得安定，前五世相续等流，然后没有意念嫉妒分别，就以为无分别定，极为可笑。那这里要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黑板哈，就是我们在阿毗达摩里面呢，有分成三种分别哈。第一个叫嫉妒分别啊，第一个叫自信分别，注脚26也有哈。不过注脚26我觉得看的不是很白话哈，我找了这个白黑板写的这个是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啊的解释啊，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。那自性分别呢，就是说于现在所受诸行，就是现当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境啊，那我们做一种自相分别，就是对它的相貌啊、体性啊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像。现前就是好像你看着这个钟啦，就是你现在就是这样子当着你看着这个钟啦，用你的那个分别来分别，这个是时钟啊，这个是书啊。现在所受的诸行哈，自相分别。那什么叫嫉妒分别？就是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不现见识啊，就是没有在眼前的，但是你是用你的思构啊，就是用你的构思去分别的，嫉妒分别。比如说，哎，我要计划明天要做什么工作，有没有？那一种构思啊，就是叫嫉妒分别。那什么叫随念分别呢？就是对于曾经啊过往的所受的诸行追念行分别，就是你。意念过去啊，那这两种、这三种呢？啊，当然导师这里呢，本文里面第三哈，他只是提到说没有随念，还有嫉妒分别啊，因为他不会升起这些，那就以为无分别定，这个是很可笑啊。那也许我们要先来解释前一句话，就是什么叫做前五世相续等流。大家有试过诵经或者念佛吗？有吗？哈，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打坐，那大家在念佛的时候啊，你听那个佛号，你有没有觉得诶，那个时候呢你很容易摄心，心很安定，什么都不会想，非常的专注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吗？对不对？听佛号啊，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前五世啊，眼耳鼻舌身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听佛号是耳朵，对不对？耳根。他说导师说，假如我们听佛号的当中，我们在打坐听佛号的当中，听得非常非常的摄心，略得安定，以为是得到定的话，导师说这个不对，还没有得到定，因为你还是用，你要靠这个声音，用这个耳根。所以导师说真正你还是用前五世的话，这一种相续等流，就是你耳根比如说听声音，这个声音是相续而且它不中断的，那你一直在脑海里面，这个声音就阿弥陀佛，这个声音啊一直在你脑海里面，这样子呢，导师说这样子的话，虽然你没有随念或者嫉妒，就是你没有想到过去的事情或者是未来的事情，你都不会嫉妒了，但是这一种不叫做禅定，还没有得。导师说真正得定呢、啊、是要呢怎么样呢，是要我们就是听了佛号或者意念这个佛的功德啊，在意识里面啊安住，在意识里面安住啊。那也许大家之前有问过一个问题嘛，就是比如说我看佛像，我现在闭起眼睛来，这个佛像现前算不算意识啊？算意识吗？比如说你们闭起眼睛来，你们能意念一尊佛像出来吗？ 可以吗？可以，有出来对不对？有佛像出来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有的话呢，这个就叫意念了，就是你用意识的啊，你用意识的啊，用意识让它现起，那就叫意念。当然，这种意念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还是很模糊的。导师待会后面就会讲到很模糊的，或者是不清楚的，或者是大概一个影像而已的，这个没关系啊，这个都没关系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种影像才是我们修定的所缘啊。OK， 好，第四，有一些初学者从石刻的、木雕的、纸绘的佛像呢，取相明了。然后呢，再沿此色心修习啊，那这个就是你把这种佛像啊，不管是怎么做的啊，那你取相过后呢，你就闭起眼睛来，那取相色心过后呢，就可以作为一种修习的所缘啊。不过导师说，在修习的时候呢，你应该要把所念的这一种佛像啊，要当成是真的佛来想，真的佛来想啊。你不可以当它只有木头纸绘的而已，你要把它当成是真的佛像来看，那这样子呢才能修习成念佛三昧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二三一，第一行，如作为佛像而修，就是如果你把它只是当成一个偶像来看的话，那就失去它的功德了。你要把它当成是真的佛像来看，真的佛的话，礼佛两足尊，你礼佛的话就能够呢怎么样呢，达到赞佛礼佛的功德啊，也意念佛的功德，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跟这个那个念佛三昧啊，佛陀放光说法这样子的法相应啊。好，第二，善事宜方便，就是我们要善于认识呢什么修学的方法啊。第一，观佛像为镜而慈心令住啊。假如我们观佛像为我们的所缘镜，让心安住在这个佛像上，应该要知道的方便是很多的啊。那不要觉得说，哎，念佛就是持名啊，一句弥陀念诵听，这样子就没了啊。你看接下去导师第二哈，解释很详细。他说，就好像呢，我们刚取佛像这个观。这个为所缘的时候呢，不必要求过于维系，那略现佛像大体就可以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啊，那等到佛像现前渐渐坚定，如某部分特别明显，那就不妨缘此而修啊。比如说我刚刚教大家，哎，你思维你曾看过的佛像，比如说这个佛像现起。那以前假如你只注意这尊佛像的眼睛，那尊佛像的眼睛如果在你眼那个意识里面非常显著的话，那你其他部分不够详细没关系，你就是注意到他的眼睛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你就是专在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让你明显而安住，安住而明显，我们前面有听过，有上过对不对啊？那如破竹破了初结余结就可以迎刃而解啊，所以你只要在一个地方稳住了，其他的你要把这个，比如说你观他的眼睛非常的详细，非常的明显，非常的安住的时候，你一直安住在这个相上，那你慢慢的你的心力慢慢增强的时候啊，持续不断的时候呢，他会详细到他的脸孔去了，整个脸孔都会清楚了，然后再来是你的身体都会清楚，你就是要用那一点来扩大它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我们通常取相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地方比较明显的话，你取的笼统的话好像一个影子而已，这种相不能够让你安住很久的，因为它模糊嘛，因为它模糊啊，所以不能够安住很久，所以你要有一个部分呢，至少要比较维系比较清楚。观佛像也一样，如初相安住明显了，再观细相啊，心力增强，那连华严经所说的佛像也都可以修习而成。华严经所说的佛像就是穷穷无尽十法界的那一种，哎，大家有看过？好像是佛光山还是他们好像有做个华严世界，就是 把一个佛像放在这里，放在中间，但是它是四周全部都用玻璃啊，玻璃折射的话，它就变成无量百千万亿身啊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所谓华严经所说的佛像，就是你一尊如果观得成的话，你要变现它很多啊，偏法界的话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西方净土图啊，不是他把那个佛的头有没有都会画那种很多小尊的佛出来，有没有？你有看过那种图吗？佛的白毫啊，或者是顶啊，他会出很多小佛像呢，就是类似这种啦，华严经的这观佛像的这种方法啊。那所以起初必须专一，那切勿念此念彼，就是换来换去啊，你的方法如果换来换去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定的。再来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心太过急啊，急求明显或者急求维系，这个反而成为定障啊。好，第三，如佛像是意识现起的影像，随心力而成，那必须要因果相应。就是你假如修阿弥陀佛的话，那现起的要阿弥陀佛，你不可以修阿弥陀佛，现起的是释迦佛。他讲啊，你们知道释迦佛跟阿弥陀佛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吗？手啊，手怎么样？手印啊，阿弥陀佛怎么样？这样子的、啊，阿弥陀佛是怎么样？这样子，但是我们释迦佛也有这样吧？释迦佛站着的时候，释迦佛啊也有这样子呢。好像手势比较难，他们是用那个，那个叫什么法器啊啊，来区别哈、啊。那三宝佛的话，通常大殿里面的三宝佛都做的一样，只有手上的法器不同而已啊。那法器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释迦佛是钵钵啊，或者是摩尼珠啊。一个钵啊，我们吃饭的钵，或者是摩尼珠。那药师佛的话呢，就是塔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的话是莲花啊，那类似这种啊，你就要观，你就要观得很维系啊，不能够随便。那画线的地方却不可跟着现起的境而住，那应该任依起初修习的所缘相而摄心啊。所以你起初你是相应哪一个的，那你就用那个为你的方便啊。好，我们看底下二念习，这个就是出入习。这很多部分呢，其实我们在那一天学习在楼下打坐的时候，有一些我已经有讲过了的啊。所以我们可以速度稍微快一点哈。那数习观也是大乘法方法的之一，也是非常普遍啊。第一，念习。练习为方便而修定呢，是容易得力的法门。就是一呼一吸这样子一圈啊，呼出去吸进来一圈，数一，就是一个习，它是这样算的。吐出去吸进来一次啊，就是一习。那习是依身心而转的，假如我们的身心躁动的话，那习也不会稳定啊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身心跟习啊，息息相关，有密切关系啊，不能忽视。第二，那修出入习呢，有六门，叫六妙门啊，就是属随止观环境。那一止起观是观门啊，就是所以后面的三个啊，观环境，这个是毗婆舍那，就是慧观。那前面的呢，属随止，这个是禅定。那所以现在禅波罗蜜呢，只讲前面三个，后面三个他不讲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，二三二，属随止啊，就是这里要接下去要解释的，属习、随习跟止习啊。主的话就是属数字嘛啊，那习为所缘，吸入的时候呢，心。我们的心啊，要引这个习哈、啊、下到肚脐啊。那呼出的时候呢，心要随习呢而上，从鼻孔出来哈、啊。这样的一呼一吸，数一啊，数一的数字啊。那数入习就不要数出习，就是你要固定了。 你要属出的话就属出，你要属入的话就属入，不要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啊，这个也不行啊。那你一席一席的默数下去，到十为止，再从一开始啊。所以导师说，其实它跟你哪念珠念佛的情况一样啊，就是使心，使我们的心呢住在这个呼吸上啊，所缘上转，不至于忘失啊。假如中间忘了，要再从一开始啊，这就是一习一习的不加功力，意念分明为限啊。第二，随习。那久久，假如数了一段时间过后呢，我们的心假如宁静下来，也不忘失这个习的话，这个所缘的话，那就不用再数了。啊，你就放下这个数目，为什么？因为数目呢，那时候已经对成，已经可以造成是你的散乱了，所以这个数目呢，你也要放下啊。那心随着习啊进出啊，当我们的心习相依，非常宁静的时候呢，非常安住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情况叫做觉习片身，有没有看到第二行啊？觉习片身。这觉习片身齁，南北传的解释有一点点不同啊。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齁，觉习片身齁，就是习会从所有的毛孔呼出然后吸进。它是从毛孔啊，所以叫片习啊，片身啊，就是全身的毛孔。但是南传泡禅师，我们在学他的泡缅甸包禅师的那个禅法的时候呢，他的片身习不是全身毛孔，他是说从我们呼出去吸进来这一条习啊，这一段习，这过程呢你都非常非常的清楚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清楚又吸进来，这整条习你都非常的觉正念正直，你都不会散乱。那每一个阶段出去呢，经过这里呢，你都非常的清楚的话，这个叫全习，叫片身习。所以南北传的说法有一点不同。南传齁，他不说你全部毛孔会长开这样，南传不说，他们没有说这样子的啊。但是其实这个是经验的问题啦，就是你的专注力如果是在习上面啊，你就会注意到这个习它是这一条齁，呼出去呼进来是非常的清楚。就好像我们放风筝放出去齁，那个线到哪里你收回来也是很清楚，这个叫全息。但是你如果你的专注力是在身体的话，你的专注力是在身体的话，就变成你会注意到毛孔啦。我觉得是你的专注不那个专注你的地方偏重有一点不同齁，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无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呢，你能够那么专注在息的时候，这个数字你就可以放开啦。你可以放开，就好像大家你们有学开车嘛，或者学开机车，刚开始我们要学的时候，他不是要你画一条类似我们的这个瓷砖这样子的宽度要你开过去，对不对？刚开始开的时候，这两条线啊，我们都要念之在之，不能够斩到这个黄线，不然就 fail 了，就不及格。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会很难摇摆不定，就很像我们数数字，数数字的时候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在习上那么平稳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心会跟着它上下。但是当你随习的时候，就很像你开机车开得很顺畅的时候啊，你放开手它也不会跑出那个黄线去。就是你注意习的时候啊，当你放开的时候，它那个你注意的那个专注力啊，它也会很自然的。它很像我们现在啊，你看你们在听课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呼吸？有，就是它到那个时候了啦。就很像你注意到习的时候，就到你平常那么自然的人，那个时候才有慢慢齁，就是说你抓习的这个所缘啊，抓到很对的方法了，就是非常自然而且非常的安住啊。那这个就是随习。第三，止习。那假如随习能够休息久了，心跟习啊如影随形齁，不相离，那这样子的话心习不动，就如如不动的话，那身心泯然入定，那就是修止成功啊。这里是 稍微介绍一下哈，待会他后面呢在讲禅定的方法的时候啊，入定的方法的时候，他讲的更细啊。好，第三，修持持习念，自然升起的现象，这就是我们可能要稍微留意的了啊，这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凡是修习，那以细长为妙，初学不可勉强，以免伤气。那必须要均衡，修悟呢，互长互短，就是要均衡啦。我们呼吸的时候，所以我在那一次在楼下打坐的时候，我有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就是你坐下来的时候，假如你能够把身心调好，你才开始注意你的心。你不要一坐下去哦，你就注意习。你一坐下去的时候，你身体还没有调好，心理还没有调好的时候，你就注意习的时候，通常我们哦，因为怕外面的声音干扰，怕散乱嘛，我们会比较用力的哈、去呼吸啦，想故意大力一点哦，那个气进出粗一点哈、这个所缘会明显。但是反而这个其实是不对的。你就是要调这个身体，当你，我一直都是跟大家说，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假如能够做到放松的话，这个喜自然它会慢慢会出现在这里的，然后你再抓那个喜。那假如你没有做到这个放松的阶段啊，你抓那个喜是很辛苦的，抓不明显，抓不明显啊。所以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练习啊。第二，法的慈习本意在色心入定、所以不可在身体上着想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、修初入习、在清净道论有写着一个非常、特殊的情况，就是假如我们常常注意呼吸啊，进出进出、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习不同的。你的生病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你的习不同。生病你就能够发现了，你就知道你的习有不同了，就是你快要生病了，你知道了。如果你常常呼吸，注意呼吸的人啊，清净道论还讲了一个很特殊的哦，他说当我们快要往生的时候啊，他也能够知道，假如你修初入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习开始没有力了，开始没有力，开始不像我们平常那么健康的身体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知道我的身体开始慢慢走下坡了，所以要注意了。所以修习齁、有这样子的功德啊。所以清净道论说，假如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大概什么时候走齁、要走得非常自在齁、什么东西都交代好的话，你修安波念齁、这样子的功德。不只是念佛法门而已齁、我们都听念佛法门有这样的功德，对不对？自知识字，其实修安波念在清净道论讲就有了，因为你非常清楚你的习跟我们平常不同了，它就是越来越这个身体越来越败坏了、所以这个呢就可以非常的自在了、那不要在身体上着想、就是说因为这个气当我们练得非常的顺畅非常维系的时候啊，它会让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舒服。那非常舒服的时候，假如我们一直在这个身体着想的时候，就好像在练气功了，练气功、长生这一种呢，跟佛法是背道而驰、再者，休息久了，如我们的小腹啊，会冲热，会冲气啊，或者是会发热，乃至呢，呼吸呢，会一直透到那个脚趾头里面去。又或者呢是从肚脐底下再往下通、一直到怎么样呢，他说一直到尾闾而沿着这个什么呢，脊髓上升，就是从我们那个习吸进去的时候呢，它能够穿过我们的身体啊，那从后面这个部分啊，那这样转一圈的话，老师说通常在气过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好像有光跟有声音，这个是气通的那个自然现象。 没有什么奇特可言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呢在这些部分呢着力太多，否则呢就会落入气功炼丹的外道窠臼啊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假如我们在你在修安住念的时候，假如你在修得非常宁静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习一直往下沉，然后又跑回来的时候啊，通常你假如练得非常的熟练的时候啊，这一条气哦，它会越跑越快的哦，它会越跑越快，而且这一条气呢，它跑快的时候，跑到快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我们拿一支香啊，点燃的时候，你如果让它转得很快的时候，你看它是什么？像火轮，对不对？像圈。那它同样的情况就是，假如你注意习注意到非常的，它这个圈啊，非常的熟悉的时候呢，就如这里导师所讲的，你会觉得看到好像有光，其实那个只是一个身体的气流呢，在我们的血管跑动而已，这个没有什么奇异。那因为假如你调息调得很稳定的时候，你会很舒服。那如果我们有正念正知啊，有正知见的话呢，其实很容易对治。你的心就不要随它走，你不要随它走啊，你就回到你一察觉到这样子啊，你就回到你的所缘。你一察觉到这样啊，你就回到这里，回到你的所缘。如果你念佛的话，你就回到念佛佛号上，它很快就没了，那就不会干扰你了啊。好，第四，修持习念应该避免的现象啊，那当然以非常维系、非常紧密为准哈。那避免三种相，第一个呢，那就是风相。那习的进跟出呢，那如风，就是如我们肚子是一个鼓嘛啊，鼓荡一样哈，就是你吸进去的话，它就胀起来。呼出去的话呢，它就缩进去。那这样子一上一下呢，假如你太过粗糙的话，其实它好像在鼓，在我们在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叫量什么血压那个东西啊？你捏它，它不是会有力，对不对？你捏它就那它充满气，它就胀起来；你捏它气出去，它就扁下去。那我们的腹部也是这样的啊。那假如你太过于用力的话呢，它好像会有声音的话，你陶醉在那里，倒是说这个也不对啊。第二，这虽然出入无声啊，不过如果不通畅的话，如刀刮竹子一般，一顿一顿的有形可见，这个也不对，这就喘相了啊。喘相就有点像这样子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嗯。第三，气象呢，就是虽然通利了，但口鼻仍有气的入出的感觉，这个也要避免。就是有些人哈，我曾经也有听过人家这样修啦，安波念，因为他说他鼻子都怎么样都注意不到，他就用嘴巴，他嘴巴张开啊，用嘴巴来呼吸这样啊，所以这里就是能够用口跟鼻啊，这样子让这个习进出哈，你觉得通畅哈？这个反而是气象啊，这不是我们的所缘啊，那这一点要避免。那下面的小节就是离此风象、喘象、气象，那微密均常，古人形容为悠悠扬扬，若存若亡，才是习象的标准啊。所以习相它其实就你自然的话哈，就好像我们平常的生活如此而已啊。好，这个旺盛言哈，到此为止。那接下来是看到昏沉掉举啊，第三个啊，第三个过失昏沉掉举。那昏沉掉举虽然我们都耳熟能详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些我们要值得注意的哈。第一，正念摄心，那达到安住所缘的阶段，就要用正知来消除昏沉掉举啊。就是因为你守住所缘是你的念力，但是你守住所缘过后，如果你觉得没事干，那就是没有正知了。你觉得无聊啊？ 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修的学同学啊，真的是这样讲。我们去小三的时候啊，那同学讲说，老师好无聊，我一直守在这里不知干什么好。这个就是你有念没有知啊，你有正念但是没有正知啊，啊，那接下去就是导师要跟我们讲这种问题啊。来看233，调举是贪分啊，那是懒爱，对于懒爱境界心不自在，引起心的外散。昏沉的话是痴分，是身心沉重，引起色心所缘的力量低落，不大明显啊。那这个我想是我们最难克制的哈、啊。第二，修止必须解了维系的昏沉跟调举啊。那导师在这里说，其实刚开始坐下去会妄想纷飞，或者从来没有学过打坐的人啊，叫你闭起眼睛来。连专注都专注不到的话，导师说我现在要讲那种昏沉调举不是讲这一类，这一类是出道跟一般外面没有学佛的人一样。导师说真正要修止观要讲的维系的是现在导师要讲的，导师说这个维系的才是我要讲的，出道那个齁、哦、不是是修学止观的人也懂也看得出来啦齁、哦、那个是散乱不好。我们看第二行齁、哦，这里所要说的是怎么样呢？念既然能够安住，那应该要绝了非常维系的昏沉跟调举。如不能绝了和误以为定力安稳，就会滞留而没有办法前进。那日子久了呢，反而会退堕、哦、这个是非常严重的。那导师要表达是什么呢？就是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。他说如果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觉得影像不安定不明显，那心呢会非常的昏暗，或者是没有办法猛进，这个就是维系的昏沉跟调举。所以我们在注意所缘的时候，假如你会觉得有一点昏昏暗暗，或者是虽然昏昏暗暗但是还是很舒服，这个就是这种维系的昏沉跟调举，了解吗？尤其大家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禅修或者寺庙的打坐、哦、你如果在早上，像我们寺院是五点十分开始打坐，五点十分坐到5:40，坐半小时，那个时候假如你没有休息好啊，或者太累啊，你都会觉得好像非常的宁静，哇，非常的舒服，尤其冬天啊，你都会觉得哇，好像非常的入定的感觉。实际上呢，你对所缘啊昏昏顿顿的，导师说你不明，你只要对你的所缘不明显，那个就叫维系的昏沉。不管你多么觉得你我没有摇啊，我没有倒啊，啊打木鱼还是很清楚啊，啊那个都不是。所以你只要抓住一个原则，就是你的所缘要非常明显而安住，安住而明显，这个才是正确的，要了解吗？啊，嗯。那正念安住相续意念绵密的照顾，就能升起正知啊。那正知升起了，昏沉调举那就然就能够对治。你看导师在这里最后说，乃至呢假如有正知的时候啊，或将起未起将起的念散念啊，你都能够发现，这个就有进步了。就是将要升起或者是还没有升起，你就能够发现，这个就是证明有进步了啊。好，再来第四个对治啊，不作行，治不作行。那这一种维系的昏沉调举，假使我们不去对治呢，那让它去的话呢，这个会达成非常深重啊，不容易遣除而不去对治它。那这里第一行我之前看齁，以为说是为什么说导致会说因昏沉调举过失的深重啊。这个深重如果你看到恶的地方，其实它是严重不严重的意思啊。深重啊。有没有看到深重？我之前想不通这个它为导致这里为什么要用深重齁、啊。我们看到底下恶的地方就知道，其实是说昏沉跟调举严重或者不太严重的情况啊。那你假如严重也好或者不严重也好， 或者是呢他容易对峙也好，不容易对峙也好，你都不设法让他完全平息的话呢，这个都属于过失啊。那第二行，那这种不作行就是支流的过失啊，那要以思来对峙他啊，就是你在那边就是说支流就是有一点你不作行，就是有一点你喜欢那种感觉了啦，喜欢那种感觉的话，那你就会不去作行它，就是懒懒的啦啊，就是懒懒的这样没力啊啊，那你由他而去的话，导致说这个应该要对峙他，用怎么来对峙呢？用思啊。我们看第二，思的话呢是推动心心所而使有所作为，就是让他动起来啊。你他本来懒懒的嘛，不想动嘛，就很像我们冬天通常起床哈都赖床，对不对？很难起来，对不对？就是类似你打坐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诶不起来也很舒服啊，就是那一种哦，你要对峙他，你要对峙他，因为没有明显而没有明显在所缘上，那你要用思来对峙他。那思的对峙呢，就是为了要断除昏沉掉举啊，那这个就是以思来作行，那却勿随这个昏沉掉举等流或者增长下去，等流就是持续啦。你让这种昏沉跟掉举的情况持续或者增长下去呢，这个就很难克制了啊。好，第二，要怎么样的作行呢？第一，昏沉掉举不太严重的时候啊，这是不太严重哦。我们看第一个圈圈，昏沉相现前，那我们就用举心，举心就是要提起来啊，要使它明显有力。或修观察，那这里所谓的观察，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就是类似法光明。一般我们讲光明想的话，它是修定，但是也有一种光明叫做法光明。法光明就是法义啦，视为法义。所以假如我们昏沉相现前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想爱捆啊，那你修光明想没有用的话，那你就换修这个法义的观察。你就是观察说，诶，个色身是无常，我为什么那么懈怠啊？观察自己曾经面对死亡的恐惧，类似这一种观察会提起你的那一种昏沉。第二，调举向现前，就是散乱到没有办法阻止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用安住或者下心啊。下心的话呢，就是指有点是我们把那个心哈沉下去，沉淀下来啊，把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会调举向先前，就是我们想的太过超多嘛，那我们要把那个心拉下来，就是把它沉淀下来，就叫下心，让它舒缓，那就能够安住啊。所以在修止的过程，举心或者下心，止修或者观修，有随心的情况而应用，那达到平衡中正为必要，就好像骑马啊，那一定要中正而行才是标准。那第二，假如昏沉掉举严重的话呢，那不容易遣除，那应该要用比较特别的对峙哦。你看哦，就是因为你不容易遣除它，所以要用特别的。那昏沉盖重的话，要修光明想，或者呢修菩提心的欣喜功德相。你看33的注脚对最后一行，假如你真的昏沉到想睡觉的话呢，经论上还有教我们去瞻方所。什么叫瞻方所啊？或者是看月星啊，就是出去外面走走啊，你起坐出去外面走走，看看天空，看看星座，让那个昏沉盖哈消失了，你再回去坐。那或者呢以冷水洗面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很实际哦。他还有一个呢，我没有引出来啊，在绿点上的。他说，如果你昏沉到没有办法很惭愧很惭愧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叫你后面的人齁、哦、拿一个棒子丢你，他讲让你醒过来啊，因为自己真的是想对峙他，那我们就会使用这种方法啊。所以我们在禅坐的时候通常呢会打香板。这就是要对峙这种昏沉了、啊、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 那如果调举重的话呢，那就是修无常观啊，厌幻相，那就会尤其是念死，那我们心就会踏实，不敢再想再多啊。那假如等这个昏沉调举过去了，再回到本来所修的业处或者方法，那安住所缘继续前进啊。那这个就是在对治这个不作行的部分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